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不受第三国影响，华盛顿将继续跟河内密切合作。美国驻越南大使发言人卡梅伦·沙阿在习近平访问越南之后做出了上述的表述。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越南，寻求提升两国关系。在双方签订了30多项的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合作项目应该是中国免费帮助越南修建连通中国和越南境内的铁路。这个消息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互联网上呢，还传出习近平向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疑似遭到冷遇等等的视频，这呢被看作是河内对北京的抵制。那么习近平为什么突然放下了身段向越南示好？为什么大手笔无偿的帮助越南建铁路呢？那么在美中竞争的态势下，北京抗美援越是否能起到习近平所需要的效果呢？现在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于平博士，就是说中越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不过呢，美国之音观察到，双方呢为对于这个命运共同体呢是有不同的表述。越南官媒刊载的联合声明的英文版和越文版没有使用中越命运共同体，而是用了越中共同越中未来共享共同体。那么很多人认为呢，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就是一个虚词。越南为什么如此的谨慎和坚持呢？于平博士。
对，现在我们看双方对联合声明的这个所用的措辞是不一样的。中共经常用的那个叫 shared destiny， 就是说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中国讲的命运共同体。但是越南的那个官方的文宣，它出来的那个英文版的是 shared future， 就是未来，共同的未来。那么从这个文字意义上讲，其实你看越南强调的是说一个事实，未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因为继全球化以后，人类面临的就是共同的未来嘛。但是中方在习近平这个提出人类共同命运体这个命题的时候，讲的可不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未来，而是讲人类面临的共同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这个表达呢，实际上是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在国际社会这些年来一直推广的一种所谓他下推行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叫做论述。我们讲这种论述呢，是他对二战以来的这个已经建立的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呢，是有一种挑战的。这个挑战包括对人权的挑战，也就是说，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遵守联合国所宪章和这个人权宣言所，还有人权公约所规定那些基本的价值观的。他这个挑战在联合国的很多场合，包括在这个跟各个国家双边关系、多边关系中都经常的表述。看样子这一次越南并不接受这个，所以呢，他这一次习近平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中途离开中国，现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中央所谓的经济工作会议，跑到越南来。实际上他想巩固跟越南呢是一种所谓的叫做政治联盟。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共同声明里面，他们提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两条线，一条线是经济方面的，但是更重要的还有一条线是政治路线，也就是强调两个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呢他们要共同的防止所谓的这个叫做颜色革命。所以呢，他这个在兜售这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他是希望这个越南就全盘接受。但是越南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越南已经不是那种传统的20-30年前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大家都知道是四驾马车，在决策过程中间他不是一个人去说了算。另外越南呢，在跟西方国家这些年来已经非常的就是说呢合作非常紧密。今年的这个9-10月份的时候，越南的这个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的时候，还跟美国建立了全面的这个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跟中国这样的一种关系呢，他想局限在经济上面。可是呢，因为越南它处于两个大国之间，特别跟中国又有这个领土的这个交界，又有这个领土的这个纠纷，它不得不与中国进行交往。再说他们是越南跟中国它又是互为这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贸易国， 那么西方国家把中国的现在产业链又大量的移转到这个越南，所以中国呢，它对越南现在是既爱又恨。为什么呢？因为越南抢了它的这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同时呢，它又需要笼络这个越南呢，不能让它跟西方太近。所以这一次习近平是带了很多的东西过去，但是呢，你可以仔细去分析，他所能够对越南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个成果就包括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就是说从中国的昆明到越南的河内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高速公路建设，并且中方好像提供的是无息贷款，不需要交利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什么时间把这个越南呢紧紧的就是跟中国的经济把它绑在一起，因为中国是越南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越南不是中国的最大的，对吧？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越南对中国在经济上是有依赖性的。那么这样的一条铁路线呢，在经济上面是对越南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越南很显然他是想在政治上跟中国保持距离的。那么这个距离就是他不接受你的所谓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说法，他就说我们有共同的未来，这个未来主要是在经济上面。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越南是非常有分寸的，我相信他在跟中国进行交往过程中，跟美方、跟他的主要的西方盟国，包括亚洲的这个日本，都是有过沟通的，不会让他的这个更重要的盟友呢，会产生一种误解。当然，美方这些西方国家对中越的关系也会非常关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看出它的细微的区别，而且这个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于平博士。那么夏教授，我想问你，就是于博士刚才是谈到，就是说中越之间的是高调的互动哈，但是双方呢实际上是这个道似有情却也无情。那么回到这个概念来说，这个一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方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概念，他提出来。那么这个所谓的命运呢，我想是一种这个没有办法控制的宿命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向。那么未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创造未来。那么于平博士说，这个所谓的未来呢，应该是体现在经济方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命运和未来，这个在这两国之间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不一样？
是因为习近平在过去的我们看到十来年呢，那么越来越就是要给世界指明那个方向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反对普世价值，那么他在打造他的那么一套的价值观了，想把世界拉到他的那个一套的价值观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他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但是显然，那个所有的那个刚才那个于平博士也讲，那么如果你认真的那么接受了联合国的宣言和人权宣言的话了，那么你是不可能接受中共所打造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的。那么越南在从80年代以后经过改革以后，当然是逐渐在那个远离他的原来的共产主义的各种那个就是属于是一种我们说的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僵化的思想。再说了，越南其实从胡志明呢，那么那个从那个胡志明他那个创立那个越南共产党呢，那么其实就受到美国的，我们知道格里斯堡，那么民有那个民享民治的民享的政府了，那么其实就是很深。那么再说越南呢，经历了就是法国的那个高度的影响，后来又经过跟美国的那个紧密的各种就是那个纠缠呢，那么所以越南作为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它尽管跟中国都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那么都还是有那个相似性，而且越南呢现在对国内的反对派呢还得继续进行镇压，还是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一党那个专制国家。但是越南呢，那么它现在越来越在往西方的这么一个主流的这个价值观呢在位移，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于平博士也讲到，那么西方国家会把它的在生产链条上的许多的合作会从中国转移给越南，那么也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他们都在那个生根呢，那么都是在让越南呢能够远离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了，能够最终融化到就是整个普世价值里面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越南呢，那么是不可能就是再回到尤其他们改革以后，那么国内的经济发展这种变化以后，再回到他的像中国今天习近平回到的那个共产党的这个原教旨主义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越南不可能接受所谓的命运共同体。但是越南呢，相信呢，如果用他的那个所谓的竹子外交，用他的灵活性，而且美国呢， 也那个意识到也给了越南呢某些灵活性。那么所以当中国呢面对着他的那个就是全面那个四方位了都全部被美国的海洋的这种在进行包围那个封锁了。那么当然那个在南海问题上那我们也看到，那么当他看到就是菲律宾呢在强化他的政策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他一定会属于是分而治之了，要那个把越南呢作为一个环节了，能够做工作，能够进行突破。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这一次呢他没有提就是把南海问题呢跟越南的那个冲突呢是把它搁置在一边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就是习近平呢想保持越南跟他的亲近性，那么想保持了那个中国呢在南海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做工作的对象，同时呢面对美国的围堵呢，那么中国呢还能够保持一点灵活的空间。
就是基本上还是试图这个避实就虚哈。接下来于平博士，我想问问您，就说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中越两国呢签署了30多项协议，那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呢无非就是中国要免费帮助越南修建一条连通中国和越南境内的铁路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么这些铁路呢项目包括从中国云南省会昆明通往越南第三大城市海防的线路，那么还有呢就是从中国南部延伸到越南首都河内等线路。那么中方呢是特别强调不会向越南收取任何的利息或者条件，就是根本不要钱哈。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大手笔的无偿帮助越南这么做呢？那么习近平突然向越南如此的示好，那么希望得到什么？于平博士。
对，因为刚刚提到这个越南在去9-10月份的时候跟美国全面提升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以后，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它这个中越关系非常复杂，虽然源远流长，有很多的文化的这个就是关联，但是呢近几十年中越关系应该说非常的波折，打过两次战争，对吧？这个只间打过两次战争，一次大规模的79年以后，又有小规模的在80年代这个中。所以呢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讲的话呢，越南是一个非常，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邻居。那么现在也看到这个西方国家把这个他的这个投资重点从中国移转到越南以及印度这些国家了。所以呢中国呢在这个前提下面他就需要保持跟越南的一种紧密关系。所以他你看他保持紧密关系的时候呢，他是弄了有好多这个铺垫，包括中越党国关系，这是他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他还有个党国关系在里面，不光是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关系，还有党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呢他尽量的去渲染他跟越南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这个历史往来，但是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在经济上面把这个越南呢要拖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面，同时更希望能够进一步把政治方面把越南呢从向导向欧美国家，从这个欧美国家这个怀抱里把它拉回来。那么这个他带了30多项这个签订的协议，其实某种意义上讲都不需要习近平带一个庞大的这个代表团去越南，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拉拢这个越南。刚刚提到的这个南海冲突，实际上在民国政府的时候是11段线，其中有2段线花的是在越南上面，就是跟越南的这个纠纷上面。但是呢中共呢因为他这个当初是中越是兄弟的这个党和国家关系，就把这2段线呢给他弄掉了，把它去掉以后呢，现在呢还是继续延续就是说跟越南的这样的友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主旨。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他在这一次做法，他虽然带了很多，他的目的他就是要把越南把它拉回到中国的这个怀抱里面。刚刚我讲了这个非常难，那个夏明教授也提到这个非常难的一件事，就是说越南其实这个国家虽然还是属于保守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很专制，但是呢它有点像中国的80年代邓小平这些领导人，他们看到了世界发展的趋势，也许他们不会在他们有生之年放弃这个对权力的一个独享，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国际的这个方向它是一个走向多元，走向这个人权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相信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会有不断的有政治改革。其实越南政治改革已经走的步骤蛮大了，与过去的这个苏联那个僵化体，这个中国现在的僵化体是比起来它已经很大，它是4架马车4个系统的人，他们相互之间是有彻底关系的。所以呢习近平这一次他带了这个代表团，希望跟 这个越南的这个关系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兄弟友谊，并且又是党和国家的这个关系，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但是呢，他还是在这样努力，也是给外界营造一个气氛。当然，刚刚讲的那两条重要的铁路的援建，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带来的这个要手段之一嘛，让这个越南能够体会到中国呢对他是非常热心。但是，我们后面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谈到。其实越南对中国是一直持疑虑的，包括经济手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
本来也就并不是很信任中国哈。那么，夏明博士，我想夏明教授就说，刚才于平博士呢是谈到，习近平呢是希望把越南变成自己的这个铁哥们，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哈。那么我们也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习近平这次对越南是花了大价钱下了血本。当然，习近平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是花了大价钱的。那么这次习近平有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某些东西呢？夏教授，
是习近平你看呢打的两手牌了，经济牌，另外一个是意识形态的牌。那么他在越南呢也发了文章，那么就提出了我们还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那么同志当然是共同的意识形态，那么而意识形态的那个胶水了，就是把它连接在一起的了。那么他指出了是我们面对的共同的就是敌对势力。那么也就是说要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了，那么对社会主义了，那么还是有这种敌对的或者是要颠覆的等等。那么这是习近平那么想那个做的一个主要的就是这么一张牌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越南不仅就是越南内部了已经有那个强烈的这种反华情绪，那么而且越南的本身的自由化过程呢现在也在进展那个非常快。那么在那个过去的那个中国在那个推动它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那你会发现那么越南呢是表现出它的这么一个就是距离，那么它并不那个想那个加入到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里边去。那么所以今天呢，那么那个中国了那么想那个借此机会了把这个呢也算成就是好像给越南的这个铁路公路等等呢，那么也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总体看到一带一路本身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那么中国的就是这种那个就是长袖善舞了，那去那个那个扎钱那个买吆喝了，那么现在呢也越来越就是那个没有效果。因为毕竟就是说中国在经营了十几年的这个一带一路以后了，那么现在大量的国家那么经历新冠以后是没法那个还账的。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那么现在他面临的要么是许多国家进入到债务陷阱，那么要么是中国呢就必须的就是给这些国家了就是那个减免他们的这个债务等等。那么对中国来说呢，那么上万亿的这个债务呢恐怕呢都是那个就是血本无归的东西。那么所以我认为那个对那个习近平来说，那么在过去的新冠的这个四年呢，那么习近平其实是非常的落寞。那么他呢也没有那个地方呢出去走走，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恐惧，另一方面呢实在呢那么世界上呢他的能够可走的那个朋友的国家也不多，而且能够那个显示他的地位的地方呢也不多。所以你看了他跟那个普京可以亲近一下，那么跑到南非了，那么可以在金砖那个就是那个四国那个五国那个会议上了，那么可以那个露露面。但是无论是在印度的G20，那么在那个印尼的那个东亚峰会，那么在联合国的那个代表大会那个大会等等，那么习近平都是缺席的。因为他知道他出来的话呢就像这次他在那个旧金山呢，那么就会遭遇到那个风暴般的这种抗议。那么所以他到越南呢去走走了，那我认为那么其实出去那个走走，那么也就是那个类似于抖音上吼吼，那么我觉得它是一种寻求一种那个自我的一种满足。那么同时呢那个给那个国人呢彰显呢你看到我们在那个社会主义道路上呢并不孤单。那么同时的话呢对习近平来说呢，那么他可以那个自说自话的那个讲他的所谓的给世界指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了，不管别人接不接受，可是他的参考消息和他的出口转内销搞得来好像习近平呢又对世界的未来指手画脚了。我觉得这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宣传战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德，如果聪明的人的话呢也不会那个看到这里面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
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这个国家内的民族主义来续一把火哈。那么接下来呢于平博士我们有这个 X 网友这位网友叫马斯卡，他说呢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会无偿帮助越南建造铁路，这是中国政府在放长线钓大鱼。因为越南政府呢已经决定要在国内投资建设一条高速铁路线，那么如果接受了中国的跨国越境的高速铁路，那么未来呢它的高速铁路列车和信号系统呢 也就会与它使用同样的这个系统工程，那么这个才是中共真正的目的。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越南对于这些是不是应该也是心知肚明，那么它未来将怎么做？因为你拿人手短，它有什么，就它应该怎么去应对呢？未来
对网友的考虑这个角度非常的独特，我觉得呢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并且呢对越南的它的这个所谓的铁路标准会有影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刚刚那个夏教授也提到，中国呢实际上面临的很多的这个国内困境，一带一路做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个烂尾工程，而且呢全世界已经基本上凡是就是说能够对中国所谓的一带一路有贡献的国家基本上都已经看清楚了。所以呢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它本来有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对吧输出产能，但是现在看上去输出产能是输出了，但是投资是颗粒无收，这个对中国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带一路十周年峰会上面，这个习近平已经很清楚知道不能再大撒币了，因为中国没有已经没有那个十年前那个实力了，一大撒币撒下去自己国家就会穷掉。所以呢他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他是有非常有意的选择越南这条线的，这条线的经济价值对双方都很大，这一点客观的讲我们是要认可的。因为越南作为一个产业链，越南对中国来讲，中国是越南的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所以这一条铁路线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越南如果自己造，当然他可以自己造，可是中国如果说是无偿的也来建造这个，对他来何乐而不为，所以呢他就是顺理成章去接受这个。但是呢他接受这个的目的，我刚才讲的，他并不是要跟中国拉近政治上的距离，或者结成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战略同盟，而是说在经济上面他认可习近平讲的我们有共同的经济未来。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双方是各怀鬼胎，其实是同床异梦。所以在这个刚刚网友讲那个，当然越南我相信他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将来的这个信号啊或者什么国家安全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呢从技术上是可以解决的。那么当然中国不可能强迫越南做一套系统中国可以遥控的，这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双方在这个一点上，我相信将来会比较理性的处理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当然目的不是为了控制越南的这个铁路嘛，对吧？当然也是为了增强它的经济嘛。
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呢还是对。
好，那么夏明教授，我想问你，就是说呢，有一个花絮啊，就是说网上传出了这个所谓习近平向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敬酒的，似乎遭到了冷遇。那么这个网友的解读是不是有点这个过分的解读呢？
对，因为你如果看到了就是越南的总书记了、国家主席了这些了，那么也都进入了一种就是老年那个就是治国的这么一个窘境了。那么所以呢行动了，那么已经不方便。其实你看到就是习近平呢也开始进入一种老年治国了，那么其实呢四位呢那么也都反应了没那么敏捷了。那么我觉得这恐怕就是一种老年治国的，那么我们必须面对的这种病夫治国了，那么出现了各种的那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具有政治意义。
嗯，好的，那最后的分享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他叫老莫，他说呢，越南人明白谁是真正的敌人。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Chai Dog， 那么他说中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这个越南现在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急也没有用哈，对越南呢有没有办法威压，所以只能撒币收买，以免越南迅速倒向美国那边。越南自然呢也有自己的算盘，有冤大头赶着送钱送基建，不要白不要啊，这也就是免费午餐不吃白不吃。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